心比你，好不容易把这点活干完了，把那只船腾出来，把这只巡逻艇给装好了，但是现在还不能开走，一个是半夜，二一个上面还缺少货物，弄点东西把它伪装起来。可把这人整完，就后半夜三点了，大伙人空打发，说明儿了再干吧。秦炳基本不乐意，但是又没有办法，他怕操之过急引起大伙的不满，好吧，答应早晨再办。倒霉就倒在这时候了，如果要早一下早还没事呢，要不说怎么事情瞬息万变呢？原来在满清这个时候成立了一种特务机关，叫保甲局。这个保甲局里边这些人都是满清政府的走狗，有时候穿官衣，有时候穿便衣，深入到四面八方探听消息，监督那些行径可疑的人。保甲局有个委员，这委员就是头啊，这小子姓许，叫许胜林。可这下一肚子乱轴，要提起许胜林来，在大通很有点名气，因为那门牙特别长，绰号叫许大门牙。许胜林呢，满脑子官迷，这前半生尽想往上爬了，无奈官运不放，爬上去就出溜下来，爬上去就跌倒，始终没升上去，就挠到现在，挠了个委员。他不是什么正经官，在他的思想之中认为，孔孟之道是治国之道，为人生的世上应当子子父父，君君臣臣，天就是天，地就是地，穷就应该认穷，富就应该认富，不应当把这世界搞烂。在他的眼里认为的维新党人、革命党人都是大逆不道，他是恨入骨髓。要说这小子纯粹朝廷的鹰犬呢、自从这许胜林当了委员之后，经常穿着便衣儿，往这闻闻，往那看看，两只贼眼睛盯着大厅的每一个角落。当秦炳一刚到大通那天，就被他发现了。您说这小子鼻子有多灵？谁看我们大通这怎么来个漂亮小伙儿？留着分发，穿着西装，系着领带，一个皮鞋，可也洋气儿十足啊！他就调查，后来摸清了，这个人名字叫秦立山。你说怎么一叫秦立山呢？秦炳一是他的名，立山是他的字儿。有时候对外的联系，他就叫秦立山。哦，一打听湖南长沙人，后来一问啊，在萧公馆当了专管，啊，没事跑到大同水师衙门去，指手画脚，他那意思还挺掌权，他就对这些事儿引起了怀疑。深入调查了多日，把底头摸清了啊。闹了半天是府院衙门新兵的管带孙道义把他介绍来的，这么说他跟孙道义的关系是不错的。哎呦，我得注点意啊，现在什么都讲究洋字，听说江南革命党活动的猖狂都是这种人干的，现在我虽然不敢贸然下以决定，还是注意为好。哼，只要我办成了这件事儿，我徐某人何愁不升大官？这小一像狗子，天天在半夜那蹲着，就盯着秦炳一的活动。所以秦炳一出来屋里的事儿他不知道，反外头的社交活动他是了如指掌。某月某日某时，跟谁接的头，某月某日某时到了哪去了，他那版本上记得清清楚楚。这小子也真能下功， 这天晚上吉米尼冒雨在那装船借船，哎，这许的门牙也来了，配这个雨衣躲在黑暗的角落挖着窥视，两个眼睛就像鬼火似的，他不敢靠近，也不允许他靠近，但他脚这里头有文章，心说那写什么玩意儿，左一箱右一箱，看那样还挺沉的。哦，都搬到巡逻艇上去了。嗯，记住了，他一看巡逻艇上有字，叫海浪三号，他就记到脑子里了，就这根船我非禀明上司清查不可。就这样他冒着雨回来他的狗窝了，到了狗窝里头他又一琢磨，不行不行啊，我是官小职位呀，你说要搬这个姓秦的，萧汉卿不能答应，这孙道义也不能答应，我要有真凭实据还行，要查不出凭据了，我的妈，我这脑袋就得叫他们敲碎了。嗯，怎么办？趁这只船还没运走，连夜我去找孙道义，从孙道义的嘴里头我把这事儿调查清楚。就这样，您说他多能服气吗？连晚上觉他都没睡，骑了匹快马直接赶奔府院衙门，天刚亮他到了，从马上跳下来，把马交给别人看管，换了套衣服，他到寓所拜望孙道义。你别看孙道义是亲兵队长，他很少来上班，也就到这转一圈就回去，另外光身一个人无拘无束，经常睡懒觉，他也利用这机会去堵他去。赶紧取个门牙呢，到孙道义的家里的一看，门虚掩着，往左右瞅瞅没人，他就轻轻砸开了，咣咣咣，哎，孙管带，孙管带，开门呐！没人回答，他用手一推，吱溜溜溜，门开了，他迈步进了屋了，怎么书中带眼。孙道义这屋经常没人来，因为经常跟秦炳一接头，他这屋里藏着很多秘密文件，床底下桌里都有，把让这狗给盯上了。现在虽然他没看着实物，这小子可住上意了，推个门进屋一看，孙道义还没起床，仰面朝天，鼻息如雷，往这屋一看，破东烂西，扔得乱七八糟的。这小子眼珠转了转，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找出点什么秘密，但是呢又没敢。这玩意儿叫孙道义发现怎么回事，就暴露了自己来的目的了。说不干吧，他讲的心里还有点发痒，他用眼角一溜，里屋有个两个抽屉的桌，有个直角在抽屉外头露着，这小子蹑足潜踪就奔这儿来了，有意的把这纸往外拽了一下，突然一行千体字映入他的眼帘儿，印的是什么呢？中国国会自立军申请书。这小子心就一翻个，哎呦，自立军，这还了得呀，怎么孙道义的公馆里了还有这个？甭问，他肯定了解自立军的情况。哎呀，这回我算没白来呀，他还想把这抽匣拉开再仔细看看。正这么时候，孙道义醒了，一翻身，这床嘎吱一响，下去许的门牙
赶紧把手捉回来了，三步两步退到外屋，往椅子上一坐，咳嗽两声。孙大义这回也听见了，揉揉眼睛，谁呀？啊，我呀，那这串个门坐一会儿，怎么孙管带还没起床？孙道义一听这声挺生，谁呢？赶紧披上衣服，把鞋蹬上，下了床了。到外屋一看，认识，闹了半天是保甲局的委员许胜林。你看都是衙门口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虽然没有什么交情，还是见过面的。孙大义一想，我跟他素无往来，他从来也没到我这串过门，今儿怎么这么早上这儿来了？但是他还没多想，这个刚睁眼头昏脑胀的，拿过毛巾来把眼角擦擦，打了两个哈欠。啊，闹了半天徐委员呢，你看我这还没起床，这屋连收拾都没收拾，乱七八糟的。哎呀，真对不起，没说的没说的，怨我来的鲁莽。今儿个我在这街上看望一个亲戚，看完之后啊回来，正好路过您这门口，我哪能越门而过呢？什么事儿都没有啊，就是到这闲坐看看你孙管带。啊，是啊，好，那你坐着，我背我叠上。这位到了屋里了，三下五除二把枕头背过都萝卜萝卜，然后到了外屋陪着他唠了几句，一看我这屋这么烂，也不像招待客人的样子。我说徐委员，撂坐片刻，我给你打点水喝。啊，不，坐一会儿就行。哪能呢？别的办不到，喝口热水还喝不着。你等等。孙道义说着，拎了把水壶就出去了。他这阵还没全醒盹呢，摘摘晃晃，到外屋那门槛子一绊，他好像没摔个马趴。那会儿他有病啊？没有，因为昨天晚上熬夜来的，睡觉的时候都三更以后了。就说孙道义，自从暗中参加了自立军，工作是相当出色呀。最近他又替秦岭一发展了30多个弟兄，昨天找这些人分别进行谈话，有11个弟兄签写了自愿申请书，他回来的太晚了，就把这申请书那搁里抽匣了。由于没注意呢，抽匣外边露着个纸角，一般的除了秦鼎仪和自己的弟兄之外，外人从也不来。这也怪孙道义有点马虎，这就叫马匹大意，因为他熬了夜了，所以今儿个还没起来，突然来这么客人，他脑袋也没清醒过来，也没仔细分析分析这条狗为什么上他这儿来，所以拎着把胡子出去了。哎呀，这许的门牙歪着脖子往外一看，一瞅他走远了，这小子就利用这个机会三步两步进了屋里，唰把抽头拉开，把这沓申请书的全拿出来，仔细这么一看，是一份。哎呀，这都是巡抚衙门的亲兵啊，参加自立军了，好呢，这回我这收获可不小。他卷吧卷吧揣怀里头，抽他给关上，迅速的把床帘撩开，摸摸这看看那，摸来摸去，他摸到背后底下了，下边是褥子，他把这褥子一撩，哟， 硬邦邦的，这是什么？拿出来他没看，更高兴了。闹了半天，一只手枪，七发子弹，这枪是崭新崭新的，瓦蓝的，子弹上的油还没擦净，下面压着封信，这封信是面交秦鼎仪啊，秦鼎仪是不是那秦立山呢？他整枪干什么？难道说他通过孙道义给买枪？他赶紧把这东西也揣到怀里头。总而言之，发现一点蛛丝马迹，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，他全划了起来了。小镇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一转身到了外屋，又回到座位上。正这时候，外头脚步声音，孙道义打水回来了，到屋把水壶往桌上一放，涮了两只干净碗，给许大门牙倒了一杯。许委员，喝水吧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大清早你起来，我就登门拜访，礼貌不恭。哎呀，恕罪恕罪。许委员，你怎么这么客气？都在一个衙门口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可坐在这喝口水，这还奇怪了。往后欢迎你，他来串门，一定一定。哎，我有个亲戚，就离着您这不远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还来不了。哎哎呦，我忘了，我这亲戚让我给抓两副药，你看药方还在我兜呢。有道是治病如救火呀。哎，我告辞了，我告辞了。孙道义就留着，你看这水刚给你沏上，连一口都没喝，你怎么就走了呢？哎呦，我有急事，我有急事。说着跟头咕噜他就走了。孙道义啊有点纳闷，望着他这背影呆呆的出神，一直看着许的门牙没影了，他转身回屋。哎，他不喝我喝，说着他就喝茶水，想起抽屉里还有点心，干脆我吃完了就当早饭了。他上屋内抽屉拿点心去，无意之中一拉着抽匣，想起来了，哟，昨天十一个弟兄签了申请书，让我搁哪儿？我记得搁这抽匣了，怎么没了？把柜门拉开再看看，没有。把褥子掀开瞅瞅，没有。嗯，不行啊，这申请书我得给秦鼎仪呀，让他批准之后，这十一个弟兄就算正式自立军的成员了。您来，你看，你看。哎呦，这脑袋怎么这么臭，我顺手扔哪儿了？这阵他也不吃早点了，要翻行李翻褥子一找，不但说申请书没了，秦鼎一拖他给买的那支枪子弹全没了。说这个事儿还差点，就是有封信，叫他十分痛心。咱刚才讲了，这枪底下压着封信，这封信就是自立军的总指挥唐开常给秦鼎仪来的，要通过他这手转交给秦鼎仪，那里面有很多军事秘密。这封信要落到他们别人手里了，要了命了。哎，孙道义就如同五雷击顶，好悬没瘫软的地上。这时他脑袋一拨了，明白了，哦，坏事坏在许大门牙头上了。这小子是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，怪不他来的突然，走得慌张。肯定他利用我没在屋的时候检查了我这个屋子。哎呀，他可是保甲局的，这是官司的走狗啊。
这样大个府院衙门，连我在秦岭一所有的同志都得掉脑袋。
想到这，孙大义简直是忍无可忍了。他一想，我就是罪魁祸首，怨我马匹大意，一旦发生事儿，在我身上引起来的，我怎么释然呢？我哎呀，啪啪，自己先磕了自己一顿嘴巴子。要一想，事不宜迟，我快点报告秦景一，让他躲一躲，尽量避免损失。孙道义打定了主意，就像疯了似的，他这破家他也不要，一转身蹭蹭蹭出了他这个宿舍，走到大街一拐弯，哎，正这时候对面来匹马，他一看骑马这个人啊，正是手下的李少官。这李少官最爱马，每天早晨起来必须得到街上压压马。您说多巧，在这碰上。孙道义一想，现在时间宝贵呀，我这两条腿哪有四条腿快，干脆我借他这马使唤使唤吧。李桃压马下，哎呦，管带您骑着走啊啊。哎，李桃，这马借我骑骑好吧，我有点急事。哎，行啊。上级说话，下级敢不答应吗？这位跳下马来，把思江就交给孙道义。孙道义认证翻案，飞身上给一拨马的思江，一溜烟飞出城去找秦岭一下。这李少官在这纳闷，这管带大人这怎么了，什么急事儿？俺且怕等不住。单说孙道义在路上俩眼都直了，恨不能泪生双翅，唰一下就飞到秦岭一身旁。好不容易看着大通了，又往前走了一阶段，找到码头。他那水师缉私衙门就在码头，人家下巴来了，两条腿直哆嗦，浑身汗也湿透了。他往码头上一看，有人来回走动，人们也看着他了。他仗着胆子问了一声，哎，我秦鼎一秦先生在吗？众人一看是大吃了一惊。